好，那刚刚读完经文，我想这一段经文是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了，即使可能你没有读完福音书，你也或多或少听到过，或者在诗歌当中听到唱过，说主耶稣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那也盼望今天这一段我们已经很熟悉的经文也能给我们很多提醒。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亲爱的主，我们渴慕你，我们来等候你。主，你的话可以使人的灵都苏醒过来。主，我们众弟兄姐妹来到你的面前，盼望你的话语将我们更新。愿以下的时间，主，你的灵与我们同在，你的圣灵亲自在我们心中动工，来教导我们，也坚固我们的信心。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在约翰福音当中之前就讲了一共有七个我是，那今天呢我们会讲最后一个就是我是真葡萄树，耶稣是这样说的。那其实从十二章，就是约翰福音十二章开始呢，耶稣就进入了圣城，那他就一步一步的走向十架，他也在不断的预备门徒去面对耶稣他要离开了这件事情。那在十三章里面呢耶稣就给门徒洗脚，我们大家可以回顾一下，那他跟门徒一起吃晚餐，然后他设立了新约，然后做各种教导，因为在期间他在吃饭的过程当中就讲了很多的话。那当时的门徒他们心中，我们想象一下，他们是非常忧愁的，他们是很不安的。那于是呢来到十四章的时候，那主耶稣他又讲了很多话，他来安慰这些门徒，他说自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走是给你们去预备地方。那这是上一次余旭在讲这个第六个我是的时候给大家分享的内容。那耶稣说你们不要忧愁，不要忧虑他也更应许说我将会赐下圣灵，永远与你们同在。那根据这个约翰福音除了约翰福音以外其他福音书的记载呢，这个最后的晚餐，还有就是十三章十四章里面所有耶稣他讲的话都是发生在这一个小楼里面的其中一个小房间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在西安山上的这个马可楼其实房间是很小的，我们去过那里都知道那说完这些话以后呢耶稣很特别，在十四章的最后他就说起来我们走吧，所以他们是换了一个地方，他们是从这个小楼出来去前往这个橄榄山的克西马尼园。所以这个期间如果你现在拿 Google Map 去看的话，走路也要半个多小时，所以当时可能会花更长的时间。所以今天的这段经文以及后面耶稣在约翰福音当中的教导很多人就推测就是在这个路上进行的，因为他们等他们到达了克西马尼园就是来人了，就这个犹大就带着人来捉耶稣了。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情形，就是当时是晚上夜已经很深了，又刚好是逾越节，所以呢应该是一个月满的时候，所以是月光之下，然后耶稣在路过这个吉伦西山谷，因为在这个路上就会路过这一片，所以很多学者就说在当时那个地方一定是有一片葡萄园，因为在巴勒斯坦地区都是到处都是种的葡萄，所以种满了葡萄树。所以呢当看到这些葡萄，看到这个一片的葡萄树，那耶稣就跟门徒说了这个葡萄树跟枝子的这个教导。所以这段话是主耶稣他在临别的时候一段很核心的教导，他也告诉我们我们与耶稣的关系是非常特别的，以及我们如何才能活出丰盛的这个生命。那其实耶稣的这段教导我们刚刚读了，从表面上看句子都不难但是呢却不是很好理解，原因呢有两个。第一个就是在于耶稣他讲的话他的字是很简单的，但是非常抽象的。其次呢就是耶稣他说话的这个方式好像是大家刚刚读了好像在绕圈圈一样一直在重复，但每绕一次呢好像他又加了一些东西进去，每绕一次内容就更深一点。 但其实耶稣他是在不断的重复强调一个重点，就是你们要与我相连，要常在我的里面。那如果我们按照这个逻辑来看这段耶稣的教导的话呢，我们就会发现说，第一部分就是一到四节，耶稣直接讲了我是真葡萄树。然后第二部分呢，就是五到八节，一开始耶稣又在重复说我是葡萄树，但是呢，后面的经文他又加了很多的细节，包括讲到要祷告。那最后一部分呢，是九到十七节，是比较长的一个篇幅，其实仍然讲的是要结果子，仍然讲的是我们要在他的里面。但这一次呢，耶稣更加说上升了，耶稣说你们要在我的爱里面。那我们按照这个顺序，我们就一点一点的来看。那第一部分讲到这个葡萄树，那对于葡萄树呢，犹太人其实他们是非常熟悉的，因为在旧约里面呢神就常常用葡萄树来讲以色列。经文有非常的多，我就选了其中的一段，在以赛亚书五章一到四节，经文就不读了。那大家看的话会发现说，神他是亲自选好了一块最肥沃的土地，然后他刨开这个园子里的土，然后捡去这个石头，然后栽种上了最上等的葡萄树。那神他是亲自栽种，他期待的，他一直在说我期待的是能够结出好葡萄，但是呢，以色列他们一直悖逆，他们不忠于神，他们犯罪，所以呢，经文最后说，最后结出的竟然是野葡萄，又酸又涩。那因此呢，对比这个悖逆的以色列，那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那为什么他要强调自己是真的呢？难道是还有假的树吗？就好像这 artificial 的树，不是这样的。这里的真实际上代表的是主耶稣他的完全的顺服，是跟以色列是不同的。那耶稣他完全是顺服了神天父的旨意，他去实现天父的期待，他是可以结出好葡萄好果子的。那以色列这个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了，旧约里面，那他们是神的选民，他神给他们律法，所以呢，当新约耶稣到来的时候，来到的时候，很多犹太人他们还觉得自己我守律法就可以了，他们生来就高人一等，他们有这个得救的确据。那但是呢，施洗约翰就曾经来警告他们说，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话好吗？你们要结出果子来，心相称，不要自理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信来。所以呢，这里主耶稣是想告诉门徒你出身犹太人你表面你的血统你外在的表现，这些东西都不是最重要的也是不能带给人生命的不要就是连接在这些犹太的传统上面而是要连接在我的身上，与我相连，住在我的里面，才会有生命，才能结果子。那耶稣说我父是栽培的人，这里很特别，耶稣在强调这个三位，我们说三位一体当中天父他的一个重要性。那可能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基督徒常常说的是主耶稣的救赎，也会提到说如今 圣灵可能在我们心中的工作，但最不常提起的，甚至我们常常会忘记的，就是天父他也在工作。那但是呢，在约翰福音当中最后耶稣的最后的教导很长的篇幅当中，他常常提起我的父天父，他常常提到说他跟天父这样亲密的一个关系，他所做的完全是为了荣耀他的父。那这样的经文有很多，超过五十多处。所以耶稣跟天父这样合一的这个关系，他对父神完全的顺服，也给我们看到一个榜样吧，就是原来我们与耶稣的关系也需要这样，就是紧紧的相连，然后完全的顺服。所以天父其实父神一直在背后做这样栽培的工作。那树是一棵好树那么是不是就一定能结出好果子呢？ 有很多因素，对不对？也不一定的，因为很多因素会影响葡萄树结果子。比如说缺乏营养，那葡萄枝子可能生病了，有虫害，或者是枝子它没有被修剪好。所以呢，这个园丁它其实要做很多的事情，松土、施肥、除虫或者是修剪，为的是呢让这个果树能够结更多的果子。那第二节就说到了这个园丁，就是我们的父神他所做的事情。那原来所有的这些枝子其实都要，所有的枝子都要面对这个神的修剪。那葡萄树有两种，一种是真葡萄树，一种是野葡萄树。那枝子其实也分两种，经文让我们看到一种是不结果子的，一种是结果子的。那对于那些不结果子的呢，神会剪掉它，而那些结果子的，那我们要注意是本身就可以结果子的，神也要修剪，他要将它修剪干净，使它结果子更多。那耶稣说那些不结果子的枝子呢，特别说了是属他的。所以我们这里看到是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就是说神与这些属他的人关系是不会改变的。那而且联系上下文，我们可以知道说这段关系总体是来强调信徒，就是基督徒与主耶稣之间生命的连结，不再就是不是在讨论这个救恩的问题。所以这里说神说将枝子剪掉，并不等于说他信主了神又会拿走我们的救恩，因为这也与圣经一贯的教导是不一致的。所以主耶稣是在讲神会对这些在现实生活当中不愿意悔改、真心悔改的基督徒有严厉的管教，他们不愿意悔改，离开了神，将心放在这个世界上面的事情上，所以呢，他们不能结果子，就是说他们的属灵生命不再能够与神有这个交通的关系，无法经历到从神而来的丰盛。因此呢，既然是断了这个连接，就不可能得到滋养了。这张照片是我上个月在里斯本葡萄牙照的一张照片。那当时我们是走过了一个观景台，上面有很多的这个藤蔓。那我仔细一看才发现，原来这个是个葡萄枝子。但当时呢已经是11月初了，过了这个葡萄丰收这个收成的时候，所以呢枝子上已经没有很饱满的可以吃的葡萄了。但我发现说在地上还有很多这样断掉的枝子，它叶子也没了，枝子干了，然后上面的葡萄也就像这样的都是干的。其实并不用耶稣在这里讲，我们都常识的，我们都可以知道说这个没有连在枝子必须连接在葡萄树上才可以存活，才可以有饱满的这样的果实。如果枝子没有连接在葡萄树上的话，它一定会枯干的，更不会有果子。那不仅是葡萄，其他的也是一样的，任何的果树、任何的花都是这样。你刚买到一束鲜花，刚剪下来的鲜花，它短时间还是可以很新鲜的。那如今我们可能去超市，我们买到那些一包一包的这个鲜花，它都会自带一包营养液吧。当我们把这个花插在这个花瓶里面，你加上水加上养分，那这束花可以存活一阵子，2周最多了。但是呢，这样鲜花它已经跟这个生命的源头已经断开了，所以它必然会慢慢的枯萎，直到它完全的枯干。那这个花瓶里的鲜花它暂时可以存活2周，我们说，但将这个周期放大就跟我们人生的这个光景是一模一样的。因为耶稣是我们生命的源头，人不认识他，离开了他，不出意外可能会有70-80年在世上的时间。但是因为你跟这个生命的源头是断开的，最终不仅是我们的肉身每个人都要死，因为罪的原因，更可怕的是我们的灵魂也会是死的，这个死亡是不可避免的。那对于这些结果子的 枝子呢，神他说他会修剪干净。那原文当中这个修剪的意思，它很大一部分是包括要把它弄干净、弄洁净的意思。那为的目的呢，是使枝子结果子更多。那我给大家看一个图，就是在我们家后院非常小的一个地方，因为院子非常小，种了一些葡萄。那是我怀可乐的时候，那年，所以是5年前了吧，4、5年前种下的。所以当时我看着他们从一颗，只是一颗在超市 Morrison 买的这个小苗，经过渐渐的啊，经过了好几年的时间，长成了一大片草莓，是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那特别是在过去2年，到了夏天，我们都可以收获很多这个挺好吃的草莓。但今年呢，这个在夏天之前，我就发现有点不一样，因为这些枝子上面长了很多的花，但是呢，果子就是葡萄却比往几年都少了很多。那当时我婆婆还在，那她比我很有经验，她就说就是枝叶太多了，然后必须要全部剪掉，然后她就拿起剪刀就去剪了。当我看到她一个剪刀一个剪刀把那些叶子全剪没的时候，我心里是非常舍不得的，因为我觉得挺好看的，就那么多郁郁葱葱的叶子。最后呢，真的是一整片都被剪秃了，就 只留下了一些就是就花的轱辘。但是呢，没过多久，那我就发现在这些花当中呢，这些草莓渐渐的就长开来了，而且是越来越多。然后我们吃完了之后，过2天它又来了，所以长了好几轮，比往年都要多很多。所以这些其实看着枝繁叶茂，看着很好看的这些枝叶他们都是过度发展自己的枝叶，有些时候看着挺漂亮的，但是呢，却是阻碍结果子的这些东西，神都是要把它剪干净的。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世界上，我们也在忙忙碌碌，我们做了好多的事情，好多可能我们认为是很重要的，但是其实是神不喜悦的，因为这些事情消耗了我们原有的我们的精力、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情感等等等等，以至于我们不能够专心的来到神的面前，不能够好好的来亲近神。所以其实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就有这样的能力，我们的生命本来是可以结果子的，但当神看到我们的生命被很多东西拦阻，看到我们结不出来这些果子，我们的生命失去平衡，没有养分进来的时候，神就要出手了，他就要出手修剪了。所以原来神对我们生命的修剪并不是要惩罚我，就是说你做的不对，所以我来剪你，我要修理你，而是神是因为爱我们，他想要我们的生命结出更多的果子，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安慰。神修剪的都是他所爱的，都是属于他的，而且神给我们都是很多很好的期望的，期待我们结出好果子。那当然在这个修剪的过程当中，一定会非常的不适应，会非常的痛会很挣扎，但经过这个修剪以后呢，枝子就会有更强的生命力，有一个质的改变，就好像我家后院的这些草莓一样。那保罗是这样说过这样一句话，说我们这至战至亲的苦楚，为要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问题就来了，那神要如何的来修剪我们呢？那第三节就给了我们答案，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办法就是耶稣说靠着他讲给我们的道，我们就得干净了。所以神的道就具有洁净的大能，他的道就可以洁净我们了。或许有人会说我信了耶稣以后，我信了主以后就好了，有着这个基本的一个救恩我就可以了，我还可以过我喜欢的生活，我还可以过我以前很舒适的生活，可能神也不会因为我这个少读了圣经就不让我进天堂了。但如果我们是这样想的话，我就会觉得真的好可惜啊，因为不仅是在永恒当中，就连我们今生很多神在他里面 预备给我们的丰盛，我们根本没有办法经历到。因为神对我们的期待绝对不只是你仅仅得救而已，我们的属灵生命要成长，如果都没有神的话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要怎么样知道他给我们启示的道路呢？那如果一个人他在 教会里面，在这个教群体里面都很活跃，聚会里面他都有，但是呢却很少读圣经，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那也盼望我们都可以经历到被神的道他的话语所洁净的这样的美好。那第二部分呢，耶稣又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这句话真的太熟了，但是这一次当我在读的时候，我心中真的是有一个很深的感动，就是神他真的好爱我们，他竟然愿意跟我们连在一起，成为一个一体的。就好像说另外一个说法，基督是教会的头，我们在基督的里面各做肢体。所以神让我们跟他共享一个生命，这是何等大的恩典。那基督跟我们的是生命相连的，当我们有痛苦的时候，他也会感受到，他也会知道，当我们有经历这个忧愁的时候，他也能感到难过。当我们经历到这些挫折的时候，或者是苦难的时候，或许我们会感觉到神你都没有在，你都不关心，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这是我们的感觉。神都知道，他也完全明白我们所经历的，他也会陪我们度过。而且这里神肯定地说，你们已经是枝子了，我们不需要做什么，我们已经是属于他的了。而且我们不需要多做什么，只需要连在他里面，我们就可以得到一切你所需要的水分养分，什么都有了。那我数了一下这段经文当中这个常在我里面这样的概念出现了超过12次之多，那在整个新约这样的概念也是太多了就数不过来了。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这个是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一个核心，就是常在神的里面。我们要持续不断地依附在主的身上，停留在他的身上，这就是这个原文的意思。为什么什么叫常在他里面，就是 remain， 停留在他的里面。所以如果是我们按照这样的方式去活的话，我们的生命在神的保守当中一定是能结果子的。所以这里方法耶稣都告诉我们了，关键问题是常常是我们不愿意不愿意这样单单的依靠他，不愿意单单的依靠他这个葡萄树，不愿意在他的里面，我们想靠自己。耶稣说，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英文很特别，英文是 apart from me you can do nothing。 耶稣没有说你会做的不够好，或者你做的不够完美，是 nothing， 就是什么都不是。那是什么意思呢？耶稣在讲什么？难道我没信主了，我还什么都不能做了吗？我不能通过我的努力去进到好学校，找到好工作，我可以赚钱养家，我这些事情都不能做了吗？并不是这样的，并不是说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了，因为靠着神的恩典，他给了我们很多智慧，很多能力，我们可以做很多的事情。那这个世界也因着科技的发展有很多改变。那就我们个人的生活来说也是一样的，你没信主你也可以有很大的成就。然而当我们离开了神，即使我们做了再多的事，对这个社会，对这个世界有改变这个世界的事情，但在永恒当中这些事情都会过去，这些事情也对你的生命没有任何的帮助。如果离开了神，你做的再多，再得到更多的掌声也是没有意义的。马太福音第七章这段经文最后，耶稣对这些人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那盼望我们都可以保守我们的心，单单的依靠神而活，趁着我们现在还活着，我们还有机会可以悔改过来，因为我们离开了主，我们做的再多也是没有意义的。若不常在他的里面，最终的结局就是一步一步的远离神。那经文的第六节， 这里让我们看到具体的看到说常常不倚靠主的人他的结局是如何的。那同样呢，这里不是在讲救恩，而是在讲我们属灵的生命的光景。因为葡萄树它有一个特点，它的枝子有一个特点就是它非常的细，非常的软就是当柴火，就是当火烧都是不太行的。因为犹太律法有个规定，就是每年到了一个固定的时候，人可以拿着这些树的这些柴火献给圣殿，但是呢他们不收葡萄枝子，因为太没有用了，所以只能够剪下来到野地里烧了，因为没有一点用处，要被扔到永火当中。不是在讲审判，而是在说我们失去了我们本来存在的价值。因为葡萄之子存在的意义就是结果子，而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存在的意义是为了让神得荣耀，结果子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来荣耀神，就好像第八节这里讲的一样。那我们刚刚一直在说结果子，那究竟什么是果子呢？其实上个主日我非常感恩，那陈牧师在讲分享的过程当中，他刚好提到了这个，就是在成圣的道路上我们要结出的果子。那通过这段经文呢，就今天这段经文应该是有两种果子那一种呢是我们都很熟悉的，我们内在属灵生命靠着圣灵我们结出的圣灵的果子。因为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信了主的人，我们都有这样结果子的能力。因为连于基督，我们与基督共享一个生命，于是呢我们渐渐就有了基督耶稣的样子。所以果子就是基督徒你在生命当你的生命当中流露出来的这些神的美德。而另外一种果子呢，是后面十六节所提到的，说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并叫你们的果子长存。这是说你们要去结福音的果子，要去传福音这样的意思。所以我们的生命不只能停留在我们自己，我们好了，我们跟神的关系好了就行，不是这样的，而是要成为神福音的管道，让更多的人认识神。所以进入今天我们最后一个部分，就是九到十七节。或许你乍看这段经文，你会觉得说耶稣他又开了一个话题其实并没有，耶稣他还是在讲同一件事情，他是在更深刻的解释前面讲的内容，就是什么叫藏在他的里面。所以原来藏在耶稣基督里面，藏在主里面，就意味着他藏在耶稣的爱里面，因为神就是爱。那一个常常住在主里的人，与他相连的人，单单倚靠神的人，也就是会是一个被神的爱充满的人。那经文第九节到第十节，我们可以看一看短短的这两节经文一共讲了五次爱，而这个爱呢是有一个顺序的，我们可以注意看是从父神，就是天父，这个爱到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从耶稣基督再到门徒。那接着从第十二节到十七节，耶稣又将这个爱扩展开来，说到你们要彼此相爱。那最后呢，十六节说你们还要出去，去结果子，去传福音，将这样一份爱传给到更多的人。我们很熟的一句话，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那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因为基督与我们共享一个生命，这样的连接从而带来肢体之间生命的相连，最终产生的是更多的基督的生命，有着这个基督生命的肢体。那我还是想到我后院的这个草莓，那刚开始的时候它只有一束，就是一个小苗。那我把它摘在土里以后呢，从这个如果有种过草莓的应该知道，从这个草莓的苗的根部，当它得到了养分水分，就开始增长，然后长出了很多的枝叶，然后呢长出了很多这样的走茎，就是树语那英文就是 runner， 所以它是很长的。然后这样的走茎到了一个成熟到了一个程度的时候，很神奇的，它就会自己就栽到了埋到了土里，然后继续生长，继续变成一株草莓，然后就长成了一片。所以这就是耶稣说的， 连于基督的，常在他里面的，就会结果子，而且会越结越多。因为人若是连于基督，那就是与基督同命相连的。那腓立比书有一节经文，我常常来提醒我自己，也是被挂在我们家厨房，就是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因为常常在厨房里面非常的生气。那这段经文我们一起读一下好吗？你们就要意志相同，凡事所以我们这里看到，我们不仅是与基督同命相连的，我们更应该跟他同心的。那当我们个人都是连于基督的话，与他同命也同心的话，那我们彼此的生命其实也是连在一起的。当我们常在主的里面，我们紧紧与他相连，这样爱的生命是会流露出来的。那这样的爱呢，就好像基督耶稣一样啊。它是一份舍己的爱，跟世人的爱是不一样的。那十三到十五节讲到基督对我们的爱是远远超过世人之间的爱。那按照人的本性，人会怎么样？人会先最先爱自己，然后是爱你所爱的这些人，最后才到那些你不爱的。但是主耶稣不是，他完全是把自己放在最后，他爱那些不可爱的，他爱那些还在罪里面，就是我们，他为我们还在罪里面的人，不认识他的，甚至是与他为敌的人来舍命。那罗马书五章八节我们都很熟，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那神的爱就在此显明了。那如今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爱，我们的生命得到改变，因此我们可以里面也涌出这样的一份爱来。那还有一点，经文当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从这几节经文当中看到，说主耶稣竟然愿意看我们是他的朋友。那仆人不一样，仆人是按照主人的吩咐做事情，他们不能去问主人你为啥要做这个事情，这个目的是什么。但是朋友不一样，朋友之间的关系是亲密的，朋友之间是互相信任的，是可以常常聊天的，是可以说任何事情的。因此这样彼此认识就会有默契，也会知道说他的心，他的意思是什么，就会相信他，会信任他。于是呢，我们就可以自然而然的可以按照神的话来行，因为我们知道神他是全然美善的，全然公义圣洁的。那我总结一下我之前讲的，那耶稣的这段教导，他就好像绕圈圈一样，他每绕一圈好像就加上一些内容，然后进一步的说明。其实整篇的中心呢，都是在说我们要连于基督，住在他的里面，常住在他的里面，而这样的生命就会自然而然的结出果子，而且越结越多。同样呢，这样的生命你就会很自然的与主亲近，那亲密的关系一定会有良好的沟通。如果你跟你丈夫或者跟你妻子这个不亲密，当然你们沟通也是肯定是没有效的。所以这样亲密的沟通就会带来很有效的祷告的生活。所以最后呢，这样的生命也一定会充满爱的，并且是溢出来的。这就体现在我们对神对人的关系上面，就是我们会去爱你会去分享这份爱。那我想这样一个如此丰盛的生命，我想我们当中应该每个人都想获得吧，是不是？其实这样的生命我们都可以拥有，好像句广告词。那我说到我就觉得好像广告词，是真的，我们都可以有这样的能力去拥有。秘诀耶稣在这段经文当中已经告诉我们了，并不需要我们去做什么而获得，而是单单的在他里面 连于它的丰盛就可以了。那我们现在每个人可能都离不开电子产品，那我们都有手机、平板或者是电脑，都需要电池。那有些时候电池会一下就没电了，即使你这个电池的续航能力再好啊，或者是你的充电线它很厉害，是快充，它很快就充满电了，但是如果仅仅是靠电池的话，不可能坚持太久的，不可能一直持续着，很快就会没电。但如果这些东西我们都插上电的话，当然不说这个电池的损耗了，但如果与这个电的源头相连的话，道理上说就会有一直不断的源源不断的电这个进来。所以这个说法不一定准确，但是我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明白我们与耶稣基督相连是多么的重要。那很感恩神，他今天借着这段经文我可以跟大家分享。那其实当我自己在准备的时候呢，那神也借着他的话给我很多的提醒。那我想我们当中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知道说明年开始我们家就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动。那作为这个 COCM 的宣教士呢，我们会被派到其他地方去，那机构希望我们可以去做一些开荒的工作。那所以过去的我细数了一下，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当中，我们已经非常习惯了现在的生活，我们已经习惯了在 MK 这个地方的服事。那差不多有10年的时间，我相信我跟于旭，我们在这里，我们家包括孩子，我们在这里有我们认识的朋友同工都在这里。那教会里面服事也是，我们很开心跟大家有这些配搭，我们都很愉快。所以一想到我们要离开这里其实心中有太多的很多的不舍，我不会哭的但是呢面对这些的未知，好多的未知，我妈今天还说你们怎么弄啊而且我们是要去做一件我们经验来说几乎为零的事情，所以我承认面对这些事情我有很大的压力，当然于旭也有。那我也在问神，我一直在祷告说神我能做点什么我们要带着3个这样小的孩子，我们去到一个新的地方，我们能做点什么。那我很感恩神借着今天这段经文，他也在提醒我，他回答了我的问题，他说我不需要你做什么，你只需要仅仅单单的是与我相连，学习依靠我就好了。那我跟于旭都是做事情的人，我们常常是咚咚咚咚咚然后把事情就做了。所以感谢神他的提醒，那让我知道说我的注意力不应该放在我手上要做的事情上面我手上的侍奉上面，或者是如果是这样，我们只是靠着我们自己，我靠着是我们的能力，我们的知识，我们的经验。那耶稣当告诉我说你最重要的事情不是这些，不是去适应新的环境，不是去赶紧认识新的家庭，不是要去做事情，而是要常在他的里面，把我跟他的关系放在第一位。那刚刚有说到我们生命的这个果子是什么，可以是好像基督耶稣一样他的这些美好的品格，他的属性，也可以是我们传福音的这些果效。但是我想更准确的是这个果子就是我们的这个人，我们整个人，我们的家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每天的安排，我们的生活方式，包括我们的方向，我们的选择，在这些事情上面是否能让人看到我们是属于基督的。因为果子就应该反映出这个树它的样子，那好树就应该结好果子，那不同的这些生命状态就会活出不同的生活。那看我们怎么选择，看我们到底如何生活，看我们怎样服侍，就可以看到我们里面的生命是怎么样的。那么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到底你里面的生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还是在你以前的老我里面？那盼望我们的生命是让人看到耶稣，能够真正结出美好的果子。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何等感恩， 你给我们新的生命，让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与你和好。谢谢主耶稣，你今天话语实在提醒我们，那让我们都可以来反思我们与你的关系，我们的生命是不是与你相连的。很多时候真的有太多的事情来阻碍我们这个生命的成长，我们长不大也不能结果子。求主你帮助我们能真正的把与你的关系放在第一位，而不是我们在乎的事情，使我们的生命能够真正活出你爱的样式，让人看见基督，将荣耀都归给你。这样的祷告感恩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